策展人就是扮演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不止把这些藏在大家未知的一个领域的这群艺术家或者是一种趋势给揭露，同时他要想办法如何让这些好的具有价值的具有前瞻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形式乃至于潮流跟嫁接到大众这个文化里面，所以他就要懂得如何去整合资源。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这个我自己还蛮兴奋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很神奇的领域嘛。平常自己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去接触，看电视不会看到，这个是专门在做策展人，就你如果去一些艺廊啊，或者去看一些展览哦，你可能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后面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大工程给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一个非常优秀非常资深，真的是在台湾可能策展界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大师哦，胡朝胜呢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创作跟一些策展的故事哦。朝胜呢，他之前呢一开始其实是在辅大的大众传播系广播电视组毕业的、哦、刚跟他聊了一下，他还真的去做了广播，所以是后来才开始比较接触艺术这方面的。那后来他也到了纽约流行设计学院哦，念了艺术管理硕士之后呢，他就开始更正式的接近了、哦、创作的艺廊啦、啊、这一块。那他现在是胡适艺术公司的执行长跟双方艺廊的创办人。他2005年的时候有策划了快感奥地利电子艺术节25年大展的艺术展览哦，后来在2011年呢，有台北世界设计大展的设计交锋展，2017年呢，策划了光合作用亚洲当代艺术同志议题展，2018年、2019年呢，也策划了台北的白昼之夜，白昼之夜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聊过了哈、哦，搞不好也可以听他讲讲，就是不同的白昼之夜之前的故事。那2021年的时候，他也策划了蹒跚圣水，我们的城市失败了吗？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听听看策展人怎么去看待策展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策展人胡朝胜。
Hi Kit，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策展人胡朝胜。
哎，朝胜，策展人这三个字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一般的名词吗？大家都会这样子去称呼吗？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这个策展这个名词其实最早在台湾差不多我们若是把那个时间当成一个线性来看的话，差不多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正式的从西方的 curator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名词转变成一个中文名词叫策展人、哦、当时其实在最早以前还没有这个翻译的时候，并不是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工作模式，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当时大部分都是在博物馆或美术馆里面进行展览策划研究的人，只是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底下，大家可能没有太去重视这所谓背后的策划者，好，那么大家也觉得他们比较是属于幕后的人，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重视。可是其实在随着这个全球化，差不多在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波的这个所谓的双年展的风潮，好，所以在全世界很多的城市美术馆里面开始希望把这个双年展的形式呢跟城市行销还有当代艺术的研究做整合，那这样子大量的需求，当然策展人的市场所谓的这个环境它就被凸显出来了。那在那个时候90年代的时候，所以策展人一下子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环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一个显学。那所谓的策展人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策划展览的人，
所以他其实像你们在策划展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大家就可以很多想象了，对不对？就是
对对，
他可能是负责在上面骂人的老板，然后他可能是负责邀请人，负责跟人家握手的人，就各式各样的角色都可以在里面。
是的，我还记得我99年念完书，从纽约念完书回来台湾的时候，那即便在当时其实台湾在对于策展人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其实都还不是很熟悉，那当时我们在谈策展人的时候跟一般人在沟通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策展人是不是只是挂画的人，
你说那个行政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你去搬画啊挂画啊然后擦油漆啊或者是就诸如此类，但对策展的想象跟认知还是非常的薄弱的。那当然随着这个整个时代的推升，那让还有很多学院的 这个需求。好，这个后来在西方也确实开始很多的艺术学院开始开设了很多跟策展相关的学程，乃至于这个到硕士班啊博士班啊都陆陆续续的开设。那台湾呢也差不多是在2000年前后开始回应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潮流，所以他就一下子从所谓的90年代到2000年之后就变成一个显学。而这个显学呢，是基本上从当代艺术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慢慢的扩延到各个领域。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举凡跟展览有关的这个策划人，好，不管是你是从事不管是设计的啦、文学的啦、电影啊或是表演，大家都统称这个后面的策划人就叫做策展人，所以他就被大量的广泛的被运用，是这样子。
我看你的资料，你其实一开始不是学这方面的，你开始是学广电的，对不对？
对，我以前在想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在那个年代80年代也就是解严前后，那当时台湾其实整个社会正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比较躁动的，那我当时其实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百家争鸣开放的一个社会环境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对于做记者还有做媒体工作，乃至于当时其实台湾在80年代的这个新浪潮电影都在的影响了我们那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说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网电影导演的这个迈进。所以我在大学就选定了，我就决定我要念大众传播跟电视电影广播有关系的工作。
对，可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聊到，其实在那一个年代大家对于所谓的策展艺术管理这方面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但你居然就跑去念了这个书，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不太知道现在年轻朋友们他们就是进入大学之后对于人生的职场规划的目前的方向跟潮流我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应该这样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常常讲我们一进入大学，我很幸运就家里还算蛮支持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家里经济条件还许可的人，几乎我们大家一进大学之后就开始补托福，就开始考 GRE， 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大学毕业后就出国。
出国，
对，那确实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我们班几乎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国去念书了。
哇，这么多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当时的台湾的，因为这样时空背景也不一样啊，应该这样讲，当时的学习的资源也比较少，不像现在，就是说大家相对的大学大专院校也比较多当时挤进这个大学的窄门之后，大家若是想要继续深造的话，其实研究所也没有那么多，
选择也不多，
对，所以我们又觉得说那么封闭，我们应该去国外看一看，所以当时一进来就决定要考。可是因为我们念的是传播念的这是大众传播，所以当时我的学长姐我的同学，我们一进来我看大家都是在要念出国念电影念传播或是念行销这个 MBA 这样子的各式各样的学位或是企业管理。那我自己其实是因为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通识的课程叫做这个美学美学的一个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让我从大二之后等于像是我跟这个样子的一个学科非常的相应，我就决定要去做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哦，那个年代是不是学校的课很少去跟你谈美或者是谈艺术？
就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然后那因为接触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看就自己就是老师的关系，我刚好碰到几个艺术家的老师，那他们就鼓励我们去看展览。那当时其实台湾的画廊美术馆也只有北美馆，我们就是这样子懵懵懂懂的在自己误打误撞的就开始去看很多的展览。所以在当时决定要出国前我不瞒你讲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艺术管理，只是因为看到我同学他们要念什么媒体管理啦、企业管理，我就想说那应该也有个艺术管理吧，我就自己蒙头去找，果然还真的有艺术管理这个课程在纽约。就这样子我就误打误撞的到了纽约去念。
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去念艺术管理的先驱。
我觉得可能算是因为 我在跟 Kit 讲，在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网络
对
啊，
都要去翻那个去图书馆找那个很厚一本书来翻。
对我们还没有什 么还可以上网去 Google 什么都没有。
对，
电脑我们还要去学那种很多很奇怪什么一些奇怪的程式，就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因缘际会底下，我在大学虽然我自己做了一些广播节目，也导了舞台剧，还有也拍了学生的电影可是其实我从大二之后我自己其实很清楚知道，其实我认为当代艺术比较符合我自己在 追寻人生目标跟兴趣上面更符合我自己、嗯、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学校的应用美术系开始自己修这个艺术史相关的课程。
你那个时候去纽约，纽约应该已经是当代艺术里面的殿堂了吧，就大家讲到纽约就、哦、就是那里，
当然当然，对，也是就是因为很幸运，我在当完兵之后，我其实有一年我本来是要直接出国去念书、哦、但是、因为我有一次在去看展览的过程当中认识了我当时的老板，在看展览他就问我说我怎么会来看展览，我就说、哦、我要出国去念书啊。那么他就问我说那我是念什么的，然后有没有对在艺廊工作有兴趣，所以他当时这样子的一个邀请，我就在艺廊工作了一年，那也让我累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国前就有的工作经验、
哦、
对、
欸、你刚聊到那一段我觉得很好玩、欸啊、因为我自己啊，可能还是会对这个艺术人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算是偏见吗、或者大家都会说啊，不知道怎么跟艺术人相处，不觉得艺术人很难搞，但是你等于说是最知道要怎么去跟艺术家沟通的那一个人，对不 对,
对，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他们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你都已经看到非常熟练了，就是那样，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刚刚 Kip 讲是说刻板印象啦，哈，就是我们
刻板印象，对，大家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其实哈，专业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或者是即将到来的问题你可以先预见。那对我来讲啊，其实作为一个策展人，我一直不认为艺术家难搞，其实没有难搞的艺术家，我是说真的，应该这样讲，每一个专业的人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工作，你一定在你的领域当中是把事情做到一个接近极致完美的状态，也就是你不会让你自己的工作处于一种非常变动或者是模糊的一种情况，所以你作为策展人，你跟一个艺术家工作，你当然要去了解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方式跟他的需求。好的艺术家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也绝对不会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因为他是艺术家，他在专业上面肯定知道怎么去呈现他的作品。而作为策展人，你要防止，比方这样讲，你防止所谓的难搞或者是无法掌握这个状况，你的专业就是要比艺术家看得更前面。当你把艺术家所有的需求你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甚至专业的艺术家你在邀请艺术家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知道他的工作的模式是怎么样，心里要有准备。那当这些事情所有预先的准备你都已经有准备了，这个艺术家怎么会难搞？他反而是最好配合你的，
是，
所以是这样子，
真的很有趣。你刚才讲的就是完全是一套那个管理学院会去谈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在纽约学的事情，其实你除了在了解艺术之外，也要学管理，是什么样的课程啊？你也知道，在台湾这过去这三四十年，我们邀请很多创作者在聊一些这段历程的时候，都会聊到说，哎呀，本来都是师徒制啊，老师教学生，但是慢慢的就会开始有学院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创作者的类型就会越来越多了，不见得每一个都是从师傅那边学下来 的，很多可能是从学院里面学出来的。那你去这边等于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教材，让你知道说，哎，整个很全面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是的，我简单跟你说哈，我为什么会去念 FIT、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们学校的老师师资的这个阵容哦，都是业界的精英。他跟 NYU 最大的不同是 NYU 比较是属于更是学院理论的一种、展现哈。那在 FIT 比较多是实务的，所以当时我的老师哈，大部分就是有来自于大都会博物馆的哈，还有纽约现代美术馆啊，还有很多重要的画廊，还有拍卖公司的这些负责人或者是主管。那也就是学校在安排这些讲师来到我们学校授课的时候，其实我要的就是这些专业的人。所以你所谓我们除了把重新再回复，当在念艺术管理的时候，你肯定要再把这个所谓的艺术史，那我们的艺术史比较偏向是以现代跟当代的艺术史。那我在台湾当时已经把所谓的中国美术史，我自己花了一些时间去整理，去阅读研究，还有西方的美术史之外，那到了纽约之后，我们更专注在所谓的1945年之后整个全球的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跟发展。所以在这种最基本的知识的培训之外，我们就开始进行很多管理的 练习跟课程，比方我们的老师他都会教我们说，你不管从在美术馆工作，在拍卖公司工作，或是在画廊工作，你怎么去处理财务的事情啊？你怎么去策划一个展览？比方我们毕业展除了写论文之外，我们还必须在纽约最重要的画廊区叫 Chelsea 这个地方，切尔西这个当代艺术的市场这个环境的地方，我们还要策一个展。那当时还很幸运的，我们还上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哦，然后我们可能也要上一些艺术品的修复课程、哦、还有市场的比较学的这种课程、嗯、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建价、哦、所以这种跟艺术里面相关的很多管理的行政的、哦、研究的工作，其实都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哦、那相较于来讲，纽约作为一个世界艺术的中心，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学习机会。
是、嗯、我听你刚刚在聊到很多的老师啊，然后学校修的课啊，然后你又可以在纽约去尝试那么多不同的事情、哦、你有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有找到说哎，你的 role model 是谁，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跟以谁为你的目标去前进，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在这里面吗？
我说实在的我没有、欸、我没有的原因就像是我去念艺术管理、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就是真的是误打误撞，其实有更多是一种我认为是在当时相对来讲资讯比较匮乏的环境底下，我们比较像是一个凭身体直觉，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一位艺术家，因为我觉得艺术家的养成除了在观念在技术上面的这个技艺上面的这个培训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长项，从小我自己对于策划统合，每次班上办艺文活动我都自告奋勇，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 我知道我对这样子的学习更擅长，以及我对于欣赏，我对于参与艺文活动是我自己生活当中一直以来很重要的嗜好，我就自然而然的就凭这样的感觉，然后到了纽约之后我自己就大量的去看表演看、展览，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就这样的尝试里面，直到后来在不断的大量的看展览阅读资讯之后，我才发现说哇，这样子的人其实早在1960年代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展人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事也是到很后来差不多是在我念书的后期之后，我才发现说啊，这样子的方向应该是我比较可以往这样的方向去走，而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家所尊称的、策展之父、啊、当代艺术的策展之父叫哈洛德史泽曼 Harold Sisman、啊、那他就是基本上、独立策展人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的滥觞，那差不多要推到1969年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年代，他就引领了世界的这个策展人的风潮这样子。
是，
对，
你刚刚有聊到说你很清楚你不会当一个艺术家、嗯、但是你又很想要在这一个产业圈里面参与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心路历程、欸、
对，
比方说像很多创作者可能就啊，我就是很想要当画家，结果发现自己画家好像觉得有一个瓶颈在那里了、嗯、但是他还是很喜欢画、嗯、所以他就是很想要认识这些艺术家，进入这个圈子里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是这样的心情吗？
我自己以前其实在学校拍电影啊，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艺术品、啊嗯、自己私底下，那其实我自己认为啦，应该这样讲，人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长项，或许我自己可能在某个状态上我觉得我比较怕吃苦、啊、就是说作为艺术家其实所面临的、整体环境的资源、啊、然后他所自己面对自己跟自己的这种心性的这种学习啊，然后挣扎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可能作为一个策划者协助艺术家把事情做出来，可能是我更可以发挥的地方、嗯、那这样子其实并不会因为减少我对于艺术以及我参与艺术工作、嗯、甚至我作为一个思考艺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所减损，只是我不是真的成为那个做艺术的人，但是我还是在做艺术的工作，
其实这个变成有一点点那种协作的感觉了，对不对？因为好像比方说像在做电影，电影可能也是必须要去搭配一些就是后续的公司，因为电影做出来之后它需要宣传，需要有人写文案，
是是，
需要有人把这个东西包装出来出去，所以后面拍完这部电影本身这个艺术品之后，后面跟这个艺术品合作的那个火花的那个公司或是人其实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是的 所以整体的状态就是也很幸运，其实我在大学学了，也学过广告行销学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对于策划活动以及它背后的这些行销啊、宣传以及连结这个事情，其实我认为我其实是蛮擅长的。然后再来，因为我个性的关系，相对的比较我愿意走到跟大众对话接触，好，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沟通上面有我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甚至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我就真的就定定了志向，我要作为一个策展人。虽然说实在，在那个时候对于策展人的全貌我都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即便到现在，其实我认为策展人他的一个工作模式都比较像是一个非常有机随时在行变的一个工作，没有人可以真正完全定义策展人他必须做什么或是他可以是什么。甚至我都现在都在想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成为策展人，或者说策展人他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种工作模式。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讲，即便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我都还在试着去尝试这样子。
了解了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我们继续聊聊策展人胡朝胜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哈喽，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艺术策展人胡朝胜，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就是艺术家运用他专业的创作能力，将隐藏在社会底下一些重要的讯息，用他的方式把它呈现在大众面前。
曹正，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第一次策展人这三个字跑到我脑袋里面，我第一次这个东西跑到我脑袋的时候是在2018年，我有点忘记了，我那个时候去瑞士玩，然后去了一个小镇叫做留声，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呢，因为就大家就翻旅游书嘛，然后我就看着那旅游书，就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我想说这边有一个毕卡索的展览，我就去看了一下，对，那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看了之后就应该讲说里面也是介绍很多毕卡索，但是他花了有一半的空间在介绍帮毕卡索办展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那个展览他的爸爸吧，我忘记是爸爸还是阿公之类的，就在讲说哦，他怎么认识毕卡索的啊，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就说哦，毕卡索这个人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艺术家，但是就是因为碰到了我爸爸，所以他才有办法赚钱，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被发现。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策展人这件事情跟艺术家有这么密切的合作，是这样子的关系吗？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 Kate 去看的那个展览的策展人模式，它比较像是跟或许是跟艺术家本身有很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好朋友，可能是师生，有可能是等等之类的，长期一起工作的伙伴。所以这边其实 Kate 就提出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到底策展人的工作是什么，策展人的形式可以有什么样的形式。好，那么其实策展人其实最重要的，他并不是要去在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生态里面去强出头，好像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明星。其实对我来讲我作为一个策展人，我认为艺术产业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它就像一个同心圆的概念，最中心是谁，就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家不会有美术馆，没有艺术家不会有画廊，没有艺术家不会有艺文媒体，没有艺术家也不会有观众。所以呢，作为策展人他可以作为 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艺文的这个环境生态里面有越来越多人会重视策展人，是因为若是没有策展人，其实最重要的这样子的这个明星核心它出不来，就是像艺术家的这个重要的一些研究啊展览，所以策展人就扮演了这个推波助澜的一种功能。那当然这个是一种策展人的角色。好，那另外呢，刚刚提到是在 Picasso 这个展览里面，这个策展人他从这样大量的介绍，可以从一个策展人的角度看到了艺术家不同的面向，
面向，然后他的一些
是的人生不同的发展。好，但是也有策展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Sisman， 好，这个所谓的当代策展之父，他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他最早其实是当记者，然后后来他到美术馆工作，然后在美术馆工作几年之后，他其实有点对于可能在机制里面的那种官僚的系统他不是那么的适应，他最后选择离开。而他在1969年策划了一个展览叫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就是说当态度成为形式，这样的一个展览，它其实开启了所谓的西方观念艺术的一个滥觞。那这些滥觞，这个滥觞其实并不是说当时的西方当代艺术并没有这些作品，而是他巧妙的借由他的观察把这些艺术家整个统合起来。那当时这个展览其实在媒体上大量的获得批判，大家觉得这个什么搞什么啊，这观念啊什么，这又不好看什么，反正各式各样这种就像现在的酸民的这样子的文化，就是大量的排山倒海的对他提出批判。可是没想到这个展览却影响了之后到现在可能甚至50年后整个全球当代艺术在观念艺术以及作为策展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影响。
了解，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策展人他所站在的这个风头浪尖上，他可能会引导了一个世界艺术的发展。那所以他的重要性来自于他可能对于艺术有个敏感度，再加上他的行政统筹能力，他可以把这些作品艺术家一起结合进来，甚至再结合他专业行销还有教育宣传的能力，就把这个展览给推展出来了，这样子。
了解，所以我想刚您在聊这一段，我就在想说，对，所以其实策展人他的角色某种程度是一种眼光跟一种对时事敏锐的一种展现，因为不管他是去发掘一个有点像是以前在讲什么，在讲那个千里马需要伯乐的概念，对不对？
对对对，
他等于说去把那个千里马给找出来的角色，但那千里马可能是一个艺术人，可能是一个璞玉，一个还没有很成名的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作品的人，但他也可能是看到了一个这个时代上面的趋势，或是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在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把它讲出来人们会需要，所以他等于要去寻找这些大家没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找出来，然后去花资源，然后找资源去说服这些可能是有钱人来投入这件事情。
是
这样子吗？
对，这个确实策展人就是扮演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不止把这些藏在大家未知的一个领域的这群艺术家或者是一种趋势给揭露，同时他也要想办法如何让这些好的具有价值的具有前瞻性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形式乃至于潮流跟嫁接到大众这个文化里面，所以他就要懂得如何去整合资源很多。其实我认为像很多世界上知名的重要的策展人，他其实不单单只是在于艺术的眼光跟在艺术的策划上面，他更重要的是怎么去统合资源。我讲个比方就是世界上很多重要的策展人一出来，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吸金的一个机器，他一出来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的企业他愿意来支持这样的计划，原因也是因为这种展览他所策划的展览可能会得到大量的曝光，对企业来讲他也可以得到他想要得相应的一些利益。所以策展人他的一个工作不单单就像我们讲前期的这个艺术规划整理推广研究，更重要还有后面他怎么去整合资源让这样的艺术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常常讲说策展人有好的策展人他其实会真的像是这个魔法师梅林点石成金这样，就是说他可以让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然后值得被推荐的好的这些艺术的想法跟艺术家被大众看到
是是真的，因为 谈钱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些创作者很不愿意谈的、应该想说他们可能不见得那么擅长，
是是是，
对，很多人他就是专注在他的创作上面，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思考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创作做到最好，
对，
但是他不见得有办法去思考说这个最好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大众喜欢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推销出去，要怎么样靠这个东西赚钱，他不见得有办法去思考这个层面的事情，所以就等于说这个合作的关系有点像是要去找钱、
对，
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怎么把它变成现金这样子。
其实对我来讲、我后来在从事策展工作的时候，我也渐渐的理解了，就是其实策展人跟所谓募款是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募款其实也变成策展人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每次我自己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应该这样讲，这个募款它像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作为这个策展人的一个驱动力，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作为一个策展你等待别人拿捧着钞票给你来做展览、这个资源本来就已经相对匮乏的时候、你自己想要去做一种艺术的实践，它不能只是靠被动的去、让别人来、支持你，而是你怎么样想办法把你、所看到的这些重要的价值转换成一个大家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出资者他认同的一个价值，进而来支持你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就可以把这个想法给实践出来。所以我认为做策展人他在浪漫的这个想象跟、研究那个都是属于工作的最前期，一旦这些从策划研究到最后整个计划的定调之后、要从浪漫的部分回到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状态，对，你就必须去思考、否则所有的想法若只是想法它没有办法被实践，我觉得它就只是想法，它不会
就很可惜，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或者是对于这个环境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实践。这个是我觉得策展人必须认知到，作为这样的工作不是只是等待别人来提供机会给你，而是你怎么样在你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以掌握的底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是，我看您过去也做了很多展览、像电子艺术节啦、机场的公共艺术啦、城市地景啊、当代艺术同时一体展等等、你能不能分享一个就你觉得你自己很喜欢的展览，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怎么从零到一慢慢生出来
的。我讲一个我在2007年在台北当代馆策划的一个展览，叫流行的意外，这个展览还有再来就是2017年十年后我又在台北当代馆策划了光合作用、这个同志艺术展，好，这两个展览其实对我来讲在我自己人生的规划当中都有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跟这个里程碑。那2007年这个流行的意外，其实这个展览前前后后我差不多策划了十年的时间，
哇，
对，十年当然并不是说每天都在规划，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发想到最后实践，就是在我1997年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的一个展览。那当时我在纽约古根汉美术馆看到了一个展览叫流行与时尚，那当时那美术馆他们策展的方法就只是把艺术史上跟、流行史上的、这些作品相互影响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是说、比方这个作品是某某艺术家做的作品，他怎么影响了某个时尚设计师，或是某个时尚设计师的创作他怎么去影响了某位艺术家，他用一种比较所谓的比较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可是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展览应该好像不会只是这样子，应该还有更多可能的角度去思考，我当时脑筋还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可能性，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开始去研究，我自己就开始去念去修我们学校的这个流行史、这个为什么、这个服装的演变从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20世纪的末期、这个整个流行发展的这个历史，然后我自己又开始去研究一些符号学跟社会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跟论述。后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在这十年当中就陆陆续续的收集一些资料，直到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我就跟当代馆的馆长在聊，我说我有一个展览，我想要从一个符号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时尚背后的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我就最后把它统筹起来，希望从时尚这个外表这个形式来看到它如何去谈一个全球化、这个人权的问题、性别的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的这些一些它如何去影响了人们穿衣服、 的这样子一种思考。其实他用了很多的角度去看这个时尚，所以我叫他流行的意外，就是谈其实流行不是你只是你表面的，我借由这个展览去提出一个意外的看法，而这个意外看法可能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的，好，然后突然在一个展览的启发底下，我意外的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好，所以我就把它实践出来。
所以你等于说有了这个 idea 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找适合这个展览的艺术家。
是的，
然后去跟他们讨论他们什么样的作品放进来。
我就开始花了很多的时间做所谓的资料的收集跟研究，不管从我在国外的展览国内的展览，我就发现只要跟这个我这个议题有关的艺术家，我就大量的收集，然后最后再从这个大量的名单当中，我怎么样从里面去找到一个脉络，抽丝剥茧的去找到一个符合我在当下思考时尚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好，跟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最后建构出我一个对一个展览的完整的一个论述。那当然即便这样的概念，我现在来看还有很多这个可以再改进的地方，这种都是因为当代艺术它其实就是回应了这个当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好，跟现象，所以它一定是随着时间会做一些改变的这样子。
是，欸，我还蛮好奇说，像你如果说很喜欢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他也很适合这一个展览的时候，通常你去邀请他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大部分都会说，欸，好
啊，会拒绝，
啊，我不知道他们会拒绝。
这个有时候就要看，
就是，你觉得他适合他觉得他不适合，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有的原因是因为
各式各样的原因，
好的艺术家其实邀请很多，那么那，以及他是不是认同你在展览当中所提出的这个想法。他当然也有碰到现实的条件，比方这个艺术家做展览他的花费可能会很高，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负担，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是，你这样讲我就忽然觉得说，我好像现在在做这个创作者说的节目，我就是一个策展人，
对对对，就是，
想要去找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创作者，我可能就会自己觉得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希望这些创作者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希望说这一个每一个礼拜一直这样 curate 下去能够给观众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这基本上大体上来讲，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是很接近的啊，很接近的。就是你这个节目可能是基本上是在你自己观察这个社会里面这种具有从事这种创造性的工作的这一群人，怎么样从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去找到一些可以跟大众分享的。那在这些经验里面，或许刚开始 Kit 可能也不是那么明确可以去厘清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大家的共通性，可是在节目做久之后会慢慢的去找到一个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借由你这样的角色所推展出来的一个时代的创作氛围，创作的思潮，潮流等等之类的，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项的所谓创造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策展人的其实工作确实是一个比较属于要敏锐的，去找到在这么众多的行业里面，他怎么样可以去凝聚出属于这个时代某些在思想上面在创造力上面这一群专业人士的集体的想法。那我觉得策展的工作，像做当代艺术的策展工作，在某个状态来讲也是很接近这样子，只是说我们的工作比较多会确实是像我们刚刚所讲，从前面的整合到后面的行销到募款等等之类，这个是做策展会稍微比较麻烦的地方，尤其做独立策展人这样的工作。
了解，对，我刚刚好像打断了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聊到这个议题在十年之后你又做了第二个展览，
在当代馆，
去把这个议题又再加深进去，对不
对？那2017年我就策划了这个光合作用这个亚洲的同志当代艺术展，当时做这个展览其实就是一个香港的基金会叫骄阳基金会，他们更专注在推动这个所谓 LGBTQ 人权议题上面的艺术基金会。那他们在做过一些研究拜访之后，他们最后他们邀请我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而这个展览其实是在2015年底就开始接洽，也就是说我们距离我们2017年来办这个展览其实将近花了，他们一开始研究到接洽我到最后实践差不多花了2到3年的时间， 那两到三年的时间，就是我们就开始做很多的田野调查，我们去拜访艺术家，我们去各国看展览，去拜访许多不同的美术馆，然后当然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实当时做这个展览不外乎就是想要去关注，我们知道台湾在2017年的时候就大法官释宪通过这个同婚婚这个议题嘛，当时也是希望借由这个展览来增加更多社会对于同志人权啊、同志同婚、平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权利可以追寻他所爱的，他自己所追寻的、所以当时做这个展览，除了希望把整个亚洲的同志艺术家或是跟同志议题有关的艺术作品或艺术家，他不必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就是说把这些资料做一个大量的收集跟研究、那在当时想要做这个展览，也不外乎就是希望能对于台湾这个同志人权的一种关注，然后希望啊，台湾又是一个比较在亚洲来讲对于同志最友善的一个国家，好，我们也是全球第24个、同婚通过的国家，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以台北作为一个基地，希望未来这样的展览能在每次不断的研究过程当中能找到更多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参与，然后呢在亚洲许多不同的国家或城市里面来展出。而当时我们非常清楚的定调，它就必须在一个官方的美术馆。为什么呢？因为官方的美术馆就代表了官方的态度，其实在私人的美术馆伊朗其实要做这样的展览非常容易，可是呢在官方的美术馆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我们一开始第一站选择了，为什么选择在台北，就是因为台北就是我们最非常引以为傲的全亚洲最民主最开放也最包容的一个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其他首都都不及于台北这样子的一种多样性。所以也很自然的，我们在当时提出这个展览，当代馆立即的就回应了。而做这个展览的研究，最后艺术家的选择，甚至我两度接受 CNN 的采访，然后还有国际媒体，我们笑说可能除了南北极的媒体没有报道之外，全球的媒体应该都报道。
对，
所以这个展览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学习有两个点，就第一个，我当时其实17年这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当然很幸运这个展览还没有结束，台湾同婚就通过了。其实我们在办展览的时候反而像是一个庆祝的办 party 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从那个时候出国到好多国家，好多的人看到我是台湾人，马上立即就说，哇，你们台湾同婚通过了，这个是在全球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而二来，我在国外的很多的艺术界的环境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展览，其实它也为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跟声量当中也创造了非常多让我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那当然它对台湾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来讲也像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全亚洲第一次在一个官方的美术馆，我们是指全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空间专门以同志议题为主的这个大型的一个研究展。
哇，官方美术馆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想过，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像北美馆或者是像故宫博物院，他们要去选一个展览如果是一个有议题性的时候，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就有点代表了可能台北或者是
台湾
的立场
的
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都是在讲策展人的工作内容，其实除了策展人他做的事情之外，其实他还有很大的可以发挥的工作的能量跟使命。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借由跟艺术家一起工作所策划出来的这个展览，我们可以推动一些观念的生成，我们可以推动一些法案的可能性，甚至去改变一个时代的一个观念。我认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底下，我们可以扮演一些更积极的想法，更积极的行动。我们可能不是政治人物，我们也不是革命家，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可以借由文化艺术这种相对软性的工作模式，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去了解，进而他们大家能对相关的议题进行思考，而渐渐的去改变我们很多过去来讲比较属于可能禁忌的话题，或者不曾想过的一些社会的这些议题，
是
那进而可以去改变，让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往一个比较相对更理想的方向前进。
了解了解。我想说节目最后，曹盛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说大家从你的 可能不是创作，可能是一个策展，或者是你自己所办的展览。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每个策展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想要赋予的理念。你希望他从你的策展里面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
对我来讲，我其实每一次的策展都是一个学习，一个研究，一个再次面对我自己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敢说其实每一次展览它一定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效应，但是我更大的期待是像是一个跟朋友对话的机会。我从我自己对于在某一段特定时间我所思考的，我所有兴趣的，以及我所研究的相关的艺术的，不管是在形式上面，在材质上面，在议题上面的这个的研究，我希望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能跟更多的观众来进行一个沟通交流，进而也希望把我所想的事情能渗透到更多的广大的群众，然后有一些大家认同的想法的话，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推动来实践，进而对这个环境能找出一些可能的解决的方案或方法。
了解，
这样子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这样。
谢谢。哇，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也是算是大开眼界了，就更了解了说，哇，这个其实很多展览的背后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从这一集的节目听到很多。谢谢你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Kit。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我会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这集节目。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今天的节目让我对策展人这样的角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算是认识了一个在创作者中的新角色，一种从眼光发掘，针对主题去发展策划，听起来好像是一件谁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其实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心力、累积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于艺术品味的展现与发展，都是相当考验一位策展者功力的时候。听胡朝胜聊起他对于艺术文化的热爱，进而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让这些能够更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热情与投入就是创作路上不可或缺的神秘力量吧。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